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会看到好像里面讲到很多神的一些作为。那诗篇二十九篇大概把它分成三段，一二节，然后从第三节到第九节，然后十跟十一。那一二节其实它是对应十跟十一，有点前后呼应的意思。那中间就特别就讲到神的这些作为，但是这些作为当中有一个词不断重复的，是哪一个词？声音，声音。 好，那我们就来从前面来看。我们先读第一节跟第二节。
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好，第一节第二节讲到说神的众子啊，神的众子是谁呢？好，当然很多时候圣经里面讲到神的众子是指天使但是我相信也不是只有天使，天使也不是所有的天使，那只有圣洁光明的天使他会在这神的面前敬拜。那人也不是也是如此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来到神的面前可以敬拜他，只有什么蒙救的人，进入神的永恒的会中的人。所以这里有点像是天上的景象，这好像是神的大会一样，不管是光明的天使或者是圣明，只有这些人会在神的面前来敬拜赞美神。因为他这里特别讲到说什么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那第二节又讲到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讲几次归给？三次的归给。归给就好像是献上的意思，归给是献上。那敬拜呢？敬拜它的原文的意思刚好是屈膝 bow down， 就是俯伏下来，献上，然后又怎样？又俯伏下来。这好像是永恒当中的一个敬拜的景象。那这里讲到第二节，以圣洁装饰敬拜耶和华。当然，人的圣洁或天使的圣洁基本上是从神身上反照出来的，就好像月球的光是从太阳的光反射出来一样。所以这里以圣洁为装饰，就是要披戴神的光辉来到神的面前，也就蒙神的拣选。这里好像讲到将来的事情，将来在神的大会当中，那圣经上里面不也讲到说天上的基路伯怎么敬拜神？他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口中喊的是什么？圣哉，圣哉，圣哉。所以在这里就 在好像看到将来的一个景象，这也成为大卫心中的一个盼望。神必拣选，神必拯救他所爱的敬畏他的子民，这是在上帝的主权底下。所以他好像先回到那个永恒的天家里面，看到这个景象，人要献给，能够献给神荣耀吗？人能够献给神荣耀吗？这里当归给是意思是神所做的一切，我们都要怎样称颂他，以嘴唇的果子献上去献上给他，因为这是他的所为，这是他的所事。所以大卫在一开头这两节当中，好像就看到一个景象，这个景象是在天上的景象，那万民万国，那不管是天使或者是人在神的永恒的国度当中，都一起来述说神的作为，述说神的荣耀。这也好像是在宣认了自己是属神的。接下来我们从第三节到第九节，我们来读。
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低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母鹿堕胎，树木也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
好，第三节到第九节里面最多的词就是声音。声音其实就代表神是说话的神。那神为什么要说话？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神既在古时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 末世的时候借着他儿子晓谕万民。那个晓谕就是上帝对人说话，晓谕的意思就是说话，就是这里神的声音是代表神他的作为要显在人的心中，基本上是要人能够怎样认识他，认识他是作为能够与他发展关系，也知道他的他的属性，他的作为，他的能力。所以神是个说话的神。当然前面两节其实在提醒人要看到这将来的景象，去明白上帝的主权。这世界是上帝所造的，但是上帝造这世界是为什么而造呢？他的主权显明出来 要做什么事情呢？所以透过前面两节就看到说，那个将来天上的永恒的家，那个神的大家庭，这个景象在我们里面，然后来到了第三节到第九节，好像就来到我们生活在这地上的今世一样。这今世当中，神透过很多的环境在说话，但是环境说话最终是对人的心说话，神借着环境在对人的心说话，那才是重点。因为神的国是建立在哪里？在人的心里面，是吧？神的国不在远处，不在近处，就在哪里？就在心里，就在口里。口里会说，是不是因为心里满了，口里才会讲出来？所以神的国是在人心当中建立起来的国。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以外面的政治环境去确定神的国，那也就是以色列人过去他们所犯的错误。他们想要怎样？借着弥赛亚要建立神的国度。但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比拉多问他说，你的国在哪里？耶稣怎么回答？我的国不属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乎这世界，我的门徒就要征战了，就会进到什么争斗里面，就像地上所看到所有事情。所以神的国是在人心中建立起来的国，这个意象，这个关于上帝的主权，这个东西要烙印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回到现世，回到今天的地上。第三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这好像就是一个风暴进到什么海上一样。风暴进到海上的时候，有谁可以自夸挡住这个东西？没有嘛，对不对？当 大风大雷暴风雨风浪极大的时候，谁能够自夸在神的面前？岂不是都要看见这个能力吗？但是这个能力从谁而来？这不就是上帝所造的环境吗？上帝赋予大自然如此的能力，更何况是神自己呢？所以人应该透过这个环境要怎样？自己谦卑来到神的面前，要相信这个在自然之上超自然的神，在现实世界之外属灵的神，灵界的神是掌管万有的。所以借着这些事情，其实要看到神的主权。第四节，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就再次提醒他是大有能力满有威严的神，也就是他是掌权所有，没有一件事情不知道，没有一件事情他不掌权，没有一个历史能够脱开上帝的计划。神不是掌控，但是所有的历史是按着神的计划在进行的。所以大卫在这里讲到说，人的心真的要看到这件事情，从永恒的意象到现今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敬畏神，要敬畏神。所以第四节就提醒人的心里面要怎样，要明白神借着大自然也在说话，让人心要明白自己是怎样有限的，是需要上帝，要跟上帝连接在一起，要竭力认识耶和华。好，所以他的声音其实就代表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说话，上帝的光照，这些目的就是要人能够更多认识他。认识他不是只是知道他，认识他是怎样走进他的国里面，进入与他的连接里面，这才是上帝要成就的事情。所以大卫开始在讲这些。第五节，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那他这里讲到说，神的作为，其实神的声音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不是带着能力？就像加百列对 玛利亚所讲的，神的话无不带着能力，神的话就是灵，神的话就是生命，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当他说话的时候，他说香柏树他也 会被怎样，会被震破，会被震碎。这香柏树代表什么呢？其实在当时人都知道，香柏树，黎巴嫩的香柏树是上好的什么木材，好木料。因为它怎样，它的特性就是又高又大又俊美，它是非常好的材料。这个就好像你看自己是如何的至高至大，其实在神的面前都是什么，都要谦卑下来，因为你无法怎样去对抗，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你无法去对抗神的，你必须要在神的面前知道，神其实怎样，是叫香柏树生长的，是叫香柏树能够如此壮大的。这也告诉世上所有的人，可不可以自高自大，在神的面前是不能自高自大的。好，那、第六节，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使之是使什么跳跃如牛犊、刚看这个词的时候也许不太容易懂，但是往下看，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那在指什么呢？这里黎巴嫩是指地还是指什么事情呢？还是指香柏树吗？不是，他从后面这句西连这个词就看出来，西连就是黑门山。好，那是西顿人称黑门山叫做西连。那黎巴嫩他有一个特性，黎巴嫩山，黎巴嫩山上有高大的香柏树，所以这里就讲到山，不管是黎巴嫩山，不管是黑门山，都要怎样如牛犊这样的、跳跃。请问各位，山如果跳跃，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那个就是什么？地震，就是地震。也就是说，当地震的时候，人显不显得渺小？显得渺小。所以岂不是应当敬畏神吗？是谁使山震动的？不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吗？他既可以叫山震动，你岂可不敬畏他呢？但是各位，现今人的最大的问题，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大部分不听，都是什么？自我中心的问题，对吧？不肯在神的面前谦卑的问题，对吧？一个人如果谦卑，知道生命主他掌管有一切，他其实就降卑下来了。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你看这自然的环境，在自然之上，超自然的神他都能够造成这些现象，你岂不敬畏神呢？那你岂可在神的面前自高自大？那很好玩、黎巴嫩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看一下、黎巴嫩的意思就是洁白的，对不起字太小，黎巴嫩的意思就是洁白的。那西连呢？西连就是护胸甲，就是军人所穿的那个护胸甲。也就是说，你自以为洁白吗？你在神的面前，你能够站立吗？上帝岂不都明白这些事情吗？你以保护自己为出发点，你能够保护自己吗？在神的面前，你能够保护自己吗？你如果不把自己献上在神的面前，与他连结，你与神作对，你自我中心，你能够保护自己吗？所以其实词里面开始有这些，因为对应到底下的加底斯，加底斯这个字就是圣洁的意思。那世上人都以自己的行为，特别宗教都更是如此，以自己行为称义来称自己为圣洁的，但谁敢在神的面前自称为圣洁？我们不都是因神而圣洁吗？不是自以为圣洁。所以这里有一个对比开始出来了，包括这些名词的意义，也包括黎巴嫩和西连，它是指的北地。以以色列为中心的话，它是北方嘛。黎巴嫩靠近叙利亚，然后加底斯就是什么？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在南地的旷野。所以从北地到南地，不管你就是全地的意思，在全地当中，你要自以为是什么洁白的，在神的面前你是无法隐藏的，你以为自己可以怎样 靠自己行为称义，在神的面前你是无法保护你自己的。你以为自己是行为在神的面前称为圣洁，在神的面前你都要怎样谦卑下来。所以这里其实大卫这样写下来是会让人看到说，在神的面前可不可以自高自大？不行，要怎样？要谦卑下来，聆听神的声音。神的声音透过自然，但最终是对人的心说话。神的话语不也是对人的心说话吗？当耶稣来到这地上的时候，他常常对着文士法利赛人说，你们听见古人说，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个古人说，就是人拿着神的话变成自己的话，然后把人的教导成为什么？教导，去教导人，最后就成了耶稣所说的，你们勾引一个人入教，却使他们成了地狱之子，比你们还甚。也就是说，人不去敬畏神，拿着神的话来高举自己。当然我们大概不会去做这种事情，但是有时候一不小心就被这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思维给掳住了。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断的敬拜祷告，我们读经非常的努力，可是当我们努力的时候，想着说我如果做这些事情上帝就会祝福我，请你，这是不是宗教？这就已经是宗教了。这就已经是因为你高举的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事情，拿这个事情要来跟上帝交换祝福，这就不是跟神直接的真实的关系的。这就是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来期待上帝要透过我们所做的来祝福我们。请问你，上帝是以这样的交换条件来祝福我们吗？不是。上帝怎么祝福我们？上帝的祝福又是如何？上帝的祝福就是改变我们这个人更像他，透过环境对我们的心来说话，透过环境让我们要懂得要怎样，要谦卑，要跟随，要以神为乐。这是有过程的，这个不是以我们手中所做的行为来向神好像期待他会祝福我们。如果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已经进入一个所谓宗教的错误里面了。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就不会开心。为什么？当你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神的祝福还没有下来的时候，你的心如何？我都一直得不到我该要得的啊，就会开始有怒气，开始有烦闷，劳苦重担全部都来了，最后就会不开心。虽然还是可以勉强自己做这件事情，但可以以神为乐吗？做不到。所以以神为乐是回到更单纯里面，看见上帝的威荣，看见上帝的主权，看见天上将来的景象。谁能够进入他的会中呢？不就是那敬畏他的人吗？不就是那爱他的人吗？那个真实爱神的人会进到第一节第二节那个神永恒的大会里面，这天上的神的国，或者是我们叫做神国，或者是将来这些事情。所以第九节，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脱胎，树木也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好，那这里又讲到说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这个落胎有点早产的意思。好，那个是在讲到说，当神命定的时刻来到的时候，有哪一种势力能够抵挡？当怀孕到最后生产的时刻来到的时候，那个生产的妈妈她能够停止这个时刻吗？能够往后延吗？时刻一旦来到的时候，那是势不可挡的。也就是说，当耶和华命定的时刻来到的时候，谁有能力可以抵挡他？其实是没有的。好，那后面又讲到说树木也脱落尽光，意思说树木本来是照着季节，好，比如说秋天的时候叶子才掉，对不对？但是神的话一说的时候，树木可不可以抵挡？自然界可不可以抵挡？完全没有抵挡，没有办法抵挡。所以当神的计划继续在人的当中行出来的时候，有谁可以挡呢？没有人可以挡。所以在中东所有的国家不都想抵挡以色列这个国家吗？他亡国了2000年，在1948年却复国，到今天旁边的国家不是没钱，旁边的国家可是有钱的，对吧？ 出产石油有极大的丰收，谁可以把它挖走丢进地中海？做得到吗？做不到，因为神命定的事情必要成就，神要留存他的名在人的当中，这件事情在人类历史当中这是不可改变的。即便好像沉默了很久，经过了快2000年，但是时刻一到，不就如旧约圣经所预言的时刻，它就成就了吗？所以在这里要人看见说，人可不可以自高自大，人可不可以自我中心，其实人要看到上帝的主权，要看见这个王权，这个王权。所以这29章其实谈最多的就是神的王权，神的王权。好，那神的王权就像我刚刚讲的，不管我们做的事情在人眼中，甚至在自己眼中看为多么的对，我们都不能拿这个来交换上帝的祝福。我们顺服神不是要从神那里蒙福，我们顺服神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蒙福是因为神的儿女。这个蒙福不是我们定义的福，这个福是我们这个人会被改变，能够像他，能够显出他的荣耀，能够以圣洁为装饰来敬拜赞美他。圣洁，谁能够自己圣洁？谁能够做到自己是圣洁的？没有办法，全部是什么？因为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整个生命才改变。所以第10节第11节我们一起来读。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所以第10节跟第11节就对应到第1节第2节，好，就有点在对应回去。这是神永恒当中的命定，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洪水泛滥，当这句话写出来，大卫写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什么？挪亚的洪水泛滥。挪亚时期洪水泛滥，神做这件事情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审判吗？当时人思想尽都是恶，也不敬畏神。神透过挪亚传救恩，传了100年，有谁理神？没有人理神，对不对？所以神的审判时刻一到的时候，有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抵挡？没有，那世代的人全部都怎样？全部都死掉了，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 活下来。这些一家八口是靠着自己行为吗？不，靠着听神的声音活下来了，听神的话语。所以这里洪水泛滥的时候是指着永恒之前，神也会进入审判这个时刻啊。但审判之前，我们要明白，这些都从神出来的。好，耶和华坐着为王，他是直到永永远远的。那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给他的百姓。这里你就要看到给谁？他的，请你把两个他的圈起来。给他的百姓，给他的百姓，有没有特定对象？有，有特定对象的。上帝不是一个毫无次序、没有界限的爱，他的爱是有次序、有界限的。是谁敬畏他，谁就怎样蒙救赎。各位，审判跟救恩，它其实就是同一个时期发出。当救恩临到的时候，你不接受，就已经什么进入审判了，对吧？但是在审判的同时，我们看到这地球。人类的历史，很多时候的审判来到，也使我们的心敬畏，不也叫我们进入神的救恩吗？我们若惧怕，我们敬畏神的，不也进入这个救恩吗？所以审判跟救恩，它是同时间发出去的。那这里面就好像大雷，就好像暴风的时候，谁可以挡？没有人可以挡。大家都要明白，神是掌权万有的神，神的王权是怎样临到这一切，包括我们个人的生命，包括我们个人的喜好。所以我们如果容让任何事情在神的位置上面，其实我们都在拜偶像。当然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在一直到见主面之前，我们一直在对付这件事情。在我们心中仍然有很多我们想要的，这些想要抓住的东西，一旦它高过上帝的王权，它 基本上就是我们心中的什么偶像，包括祝福，对吧？你到底是要祝福还是要神？如果我们只是要祝福不是要神，那神岂不都知道吗？好，所以审判跟救恩它是同时发出的。那但是这里大卫就讲到说，耶和华必赐力量，好，耶和华必赐平安，意思说凡尊重他王权的、敬畏他的，会不会得到帮助？必然得到帮助，因为敬畏他、爱他、尊重他王权的人，正是谁的百姓？耶和华的百姓。所以从第一节就好像有一点那个就是一个永恒当中，但是回到我们今天的日子，不也就是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去宣认神的主权、神的王权吗？那个宣认就是 confession， 就是向万民见证我的神就是谁？耶和华。今天不管我遭遇顺境或逆境，这个都是耶和华。我们仍然怎样？心中赞美他，以他为乐，敬畏他，因为知道说我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仍要因耶和华救我的神。就像哈巴谷所讲的，我要因救我的神欢心快乐，不管环境多么糟糕，我要因救我的神欢心快乐。这是不是在一个盼望中？就是回到这个爱里面，回到这个盼望里面，进入这个信心里面，让我们跟神再一次这样连接起来。那第十节、第十节的景象又回到第一节、第二节的景象。那将来永恒的天上，那一个万民聚集，神的百姓还有众天使聚集的那一个荣耀的场面，就这样在我们心中成就了。所以我们要照着这个亮光，大卫第一节、第二节所写的这个亮光，然后在环境当中去查验什么？神借着环境对我们的心在说话。神是说话的神，所以他晓谕列祖，然后在末世的时候借着耶稣晓谕我们。所以耶稣来就是在旧约的整个预言当中他应验了，应验之后就告诉我们成了。各位，耶稣说成了，你现在相信你信耶稣之后成了吗？你相信吗？好像大家不太敢想。信还是不信？
信。
信。但是你知道 生活每一天当中 都在发生一些事情，对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信不信神掌权这一切，而且他成就的是关乎我们的每事？阿们。就是这个信心，虽然不知道上帝怎么做，也不要去定义上帝怎么做，因为那是上帝的主权，但我相信我的神是美善的，我相信我的神所成就是关乎我的，我相信神必赐力量给我，神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就是在这个信心当中继续往前走，终究我们必看见神为他自己的名必成就荣耀在我们身上。阿们吗？就是这个信心。好，我们来祷告。